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来到神的家当中。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五个礼拜，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这一个讲道，就是说讲到福音的真理。上个礼拜的话，我们讲到说，人都有罪，所以说有罪的话就才需要救赎。人有病才去找医生，然后才能去把这个病医好。然后我们讲到说，像相当于在法庭上，然后呢，撒旦这个控告者一直在控告说，你看这些人犯了这么多罪，你看他们从心里边，从外边的行为、言谈举止，上帝都达不到你的要求，那他们有没有罪？然后呢，上帝作为法官来讲的话说，是，他们是有罪。我们罗马书，我们讲到说是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对福音的一个最完整的、最纯正的一个解释。那么他用了一章十八节，一直到三章二十节，都在讲人的罪，人的罪。然后从外邦人这些肆无忌惮、心的昏暗、虚妄，到犹太人，这些等律法的人也一样去假冒伪善，一直到后来说。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说，世界上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行善都没有。然后呢，人其实在那个法庭里头的时候就哑口无言，因为神的律法、宽泛的律法、从人的良心、通大自然的启示，到新约、到旧约、新约神的特殊启示，都让人知道说，人达不到神的要求，是有罪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叫判罪。这样，前一段时间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一个女的开车，就被一个警察拦下来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她发现，这个警察发现她后边那个车牌子后边那个贴过期了。你知道我们每年的这个颜色都是不一样的，2020年应该是黑色的。如果他发现你过期了，你怎么还不去这个更换？那么他就给你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那个警察就问他说：“你我发现你这个后边这个车牌这个注册过期了，你有没有去注册？”结果拿出来那个注册单的话是去年的，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罚钱，因为你违反法律。然后这个女的就在那讲说：“警察先生，真的是我知道。”但是我们前段时间，上个月我刚刚丢了工作，我是一个 single mom， 我这个单亲的母亲，然后呢，实在没有钱，我现在家的唯有那点钱的话，我为我两个孩子，我就给他买奶粉了，我实在没有钱得去把这个车去这个 renew， 就是说得去让他注册。这个警察说就为难了，要不要给他开这个罚单呢？你们觉得要不要给他开这个罚单呢？他有没有违法呢？有啊。他作为警察，作为一个公益的执行者，他作为一个执法人员，他必须开这个罚单。他说啊，我听到这个故事，他跟这个女的讲说，我听到你这个故事，我也觉得挺伤心的，但是罚单还照开不误，因为我就是执法者。然后这个女的当然很伤心，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这个警察就开了一个罚单，开一个罚单就递给她，然后就走了。当这个女的打开这个罚单之后呢，里边有一张100块钱的 cash。原因就是说要去这个罚单就是100块钱，然后呢，这个警察自己从兜里边拿出了100块钱的现金，夹在这个单子里头就给了这个人。其实那个法官，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做同样的事情。他做一个法官，他是公义的，他看到这个人在那方哑口无言，他的确是有罪。这个时候他说，我给你出这笔钱，他说我把我的儿子拿出来为这个人代赎，魔鬼你这次满足了吧，你觉得我现在公义不公义，你觉得我慈爱不慈爱。魔鬼哑口无言，他在十字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掌死权的，你没有任何的可以控告的，因为 我已经惩罚了他的罪，不过这个罪板子没有打在这个人的上边，而是打在了他儿子耶稣的上边。这个警察是拿出了这个罚单，他带公义的执法，但同时他自己付上那个代价，100块钱我给你，是我来出。这就是我们上边提到这个法庭的这个故事，提到说人的罪跟神的救恩。因此我们知道说这是福音的核心，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罪的话，为何需要救恩呢？如果不需要救恩的话，为什么需要耶稣的死呢？为需要上帝的救赎，我自己挺好的嘛。因此就这样子的话就被赦罪了，当然这个警察就走了。但是我们的神还没有，他说我称你为义人，我称你为好人，我称你为我的儿女，你不要走，我要跟你建立那个关系，我是你的阿爸父，你是我的儿女，我们从此是一家人，在主里边，在基督里边，我们是一家人，我要跟你和好。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不但是赦罪之恩，而且是有这么一个拥抱，有这么一个和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这一个因信称义或者人的罪和救恩的事情。那这样一个到这一步，那和好了，那我们会不会相应的带来一些福气呢？就像一个国王去看一些流浪的孩子，在垃圾堆里边一直在捡东西吃，因为他们是孤儿，他们流浪，他没有父母，他们无家可归。这是一个国王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对这些孤儿讲说，你们谁愿意做我的儿女？有些的话说我愿意，然后这个国王就说好吧，那你就做我的儿女，那你就王子是公主，那王子公主跟他一行的皇宫，那就带了很多的福气。因此我们传福音不是说不得福气，当然得福气，但是那个福气是前提是我们是罪人，有神的救恩，我们因着这个因信称义，得入一个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境界，新的一个地位，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因此后边的福气是自然而然就来了。那今天的话我们从继续在罗马书这地方来看，第五章的话是讲1-11节，我们来看到的话说，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说，我们因信称义的福气是什么？我们现在说啊，我现在因信称义了，那后边跟着什么样的福气？这个国王把几个孩子领到了皇宫，那个这几个孩子得到了什么福气？我们说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个大法官说你是我的阿爸父，我是你的儿女，那带来了什么样的福气？那这段经文里边，特别是从7节6节到8节那个地方看到说，我们得这个福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第二个，主的牺牲大爱。所以今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也从两个方面来去解释这个救恩的福气和它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因信称义的福气，就5章1节。首先第一个福气是与神相合，刚才讲到了说，我们之所以我们污秽的人跟圣洁的神能够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在法庭上说我们可以站起来说称这个法官为阿爸父，他说我无罪，而且我是他的儿女，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信，我们有这个接受这个礼物。第一节说我们因着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相合之前9节我们看到说，他也讲到说这个同样的事情，说我们在靠着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在跟神相合之前，我们是跟神是仇敌，我们是他的仇敌，因为我们是罪人，他是一个圣洁的，我们是 against 他，违反他的律法，我们不遵守神，我们心虚妄，我们是行不出神的这一个标准出来，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因此是在神的愤怒当中。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说，神的愤怒有三种，一种的话神是任凭， 任凭这些人行虚妄的事情，因为他们实在是像法老一样的这种心刚硬了。第二个是及时的现实的这个报应，你我在这个世界里头，如果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结果的。 You make the choice, you have to take the consequence。 你做一个决定，你后边是带跟着结果的。罗马书第十章地方讲到说，这些在上掌权的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正常是来行公义的，当然有很多的腐败，但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神的最后的末日的审判，那个的愤怒，那是其灾其晚。然后你去看看这个启示录，你知道说多么的可怕。因此在这个世界就这两种人，一种的话说免去了神的愤怒，一种的话就是神的愤怒还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神显明义是在信的人身上，神显明他的愤怒是在不虔不义。不虔是对神不敬虔，不义是对人不敬，没有一个公正，没有公义，这些的人身上神都有他的愤怒。我们后边看到其他经节，约翰这个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耶稣的名。就这两种人，信还是不信。然后呢，三十六节，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了永生，而且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这是圣经里边讲到，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这两种人的不同的结局。那耶稣的话是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的话，就是第十节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耶稣叫和平之子，他叫和平的君王。他和平是指什么意思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他是我们和睦，拆了中间隔断的墙，合而为一，跟神和好，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的跟神和好，因为免去了神的愤怒，然后呢我们就和好了，然后我们就得救了。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因信称义的福，第一个我们知道说与神相合，就像我们夫妻一样，夫妻有些时候我们相互的得罪，然后呢我们就说啊，我饶恕你了，但是还是相敬如宾，跟那个关系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然后接下来还爱搭理不搭理的，我心中就饶恕你了，但是还没有那种彼此的拥抱，还没有那种彼此的这个合而为一那种关系。而这个地方的这个相合是什么意思的话，就是血浓于水，我们是丈夫跟妻子，我们彼此应该是心灵是合一的，然后我们是整个是灵魂体是合一的，我们有那个亲密的关系，有那个彼此思念的心，这叫相合。因此你会发现，不但法律的用词是赦免，不但是这个进一步的要称他为好人，而且要相合。这一事我们看到说，我们因信称义能够跟永生的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心腹，这些的比喻都是让我们看到说他是我的阿爸父，这些都是让我们去用人的这些的关系去预表说我们跟神的那个亲密关系，我们跟他相合。因此我们因信称义之后，神就应许我们说，我跟你有个亲密关系，我爱你超过任何一个人。第二个因信称义的福是进入恩典，就是第二节的下半部分，我们又借着他，因他进入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这恩典中进入恩典。如果说前边是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他已经把我们的罪免掉了，说 OK 我不记你的过错，你就好了，跟我相合，然后呢这是一个事实，已经成就了，那么现在当下你就是站在恩典里边，你可以 access， 你可以进入到这种恩典里边，你可以到我这个地方来，就像国王跟一些流浪的孩子一样，说哎，不是说你现在这些孩子你现在是成了王子跟公主了哈，然后呢现在的话你们就是 你就跟他们外边人讲说我是王子，我是公主。不但如此，国王把皇宫的钥匙给了他们，他可以随时进到皇宫。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阿爸父，国王是我的阿爸父，我是他的儿女，他收养为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儿女。因此我们就有那个门卡，我们知道公司管得很严，现在你有那个门卡，为什么？因为你属于这个公司的一员。我们的小孩子回到家从来不会觉得说，哦，我回家好像这个冰箱的门不可以开，他在他心目当中冰箱的门永远可以打开的，因为这是我的家。那个门如果不开的话还捶门呢，说开门，因为什么？因为我应该进去。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啊。再小一点的话还早晨起来滋钻到爸妈被窝里边去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呀。而我们小孩子去别人家里边他就不敢，要敲门，他敢打开别人的冰箱吗？他敢进别人的卧室吗？他敢进爸妈的被窝吗？不敢。为什么？因为没有那个关系。而做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我们就进入这种恩典里边，我们就可以有这个 access， 我们就是有这个门卡。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进入到至圣所。至圣所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而且进去之前呀，要弹血七次，然后呢为百姓为自己，还要带个铃铛还是怎么样，甚至有人在传说这个没人确定，还要进去还要拽一根绳子。为什么？因为在里边死了也不知道，或者说也不敢进去，一年只有进去一次把它拖出来。总而言之，进去一次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非常的困难。像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他虽然还不是大祭司，进去的话就是应该还不是到进入至圣所，进去因着他不信就哑巴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去见圣洁的神呢，那个约柜你摸一下就会死掉，就被击杀掉了，就那么的可怕。就像中南海，你能随便进去吗？白宫你可以进去，但是你要申请啊，但是你只能有些地方进去，有些地方你是不能进去的。那以前的紫禁城，什么叫禁城？禁 forbidding，就是你不能进去，进去会杀头的。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以斯帖要见那个皇帝的话，你要进去的话，你没有召见，你进去是杀头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但是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恩典里边，我们有这个门槛，我可以随时进去。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Anytime， 你只有需要，你都可以进去。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一岁两岁，任何时候那个爸妈那个门对他来说都是开着的。他甚至敲门都不敲。Anytime， 他都可以进去，而且坦然无惧，可能是赤身露体。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像我们全家出去的时候，我们家老二，他习惯不大穿衣服睡觉，以前，跟哥哥一个睡，然后我跟我太太一个床，他跟哥一起睡的话，他就不好意思，不穿衣服，为什么？因为那是哥哥，跟我们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就是不一样，就有那个就是在那个就你能进入那个状态里头，而我们呢是到神的面前说，在新约的时候说。坦然无惧，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耶稣做了我们的大祭司，你只管坦然无惧。然后呢到他的，我们以前这个都讲过这样的经节，这段经节不是审判，而是施恩宝座。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已经看我们是他的儿女，已经是看我们义人，他让我们有这个特权，随时进去得连续不应该得的蒙恩恩惠，也是不应该得的，然后是随时都可以进去。这是到新约里头我们进入到一个因信称义的自然而的福气。因为你是个 member， 你是一个成员，你是神的儿女，你有这个门槛，神已经给了你这个门槛，国王已经给了这些的流浪儿说你可以随时进来，这是我的命令。因为你是你的身份，因为你举手说 我相信。因此因信称义的第二个福气，就是可以自由的得到这样的恩典，随时到永生的上帝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三个，因信称义的福是盼望神的荣耀。第二节他说，借着他呀，进入到现在的所谓的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如果说那个救恩还是过去式的话，那么这个恩典是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你我可以随时进去。那么下一个的话就是未来，我可以盼望那个神的荣耀。然后这个欢喜，我们说欢欢喜喜这个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欢欢喜喜这里边的让我们看到这一个这个心态 joyful。 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盼望的基础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因为他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现在，神的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只是说耶稣再来时候还没有到。那有什么理由我们不可以相信他呢？有什么理由我们可以不带着盼望呢？那个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盼望是说耶稣会再来，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新天新地会降下来，我们会一同坐在天上，一同跟耶稣作王，一同进入到永生的里头。你我都可以像以前现在活着毛毛虫，进入一个蛹的里头，然后呢哪一天突然就破茧而出，变成一只蝴蝶。我们盼望着蝴蝶的生命，我们还在带这样的盼望。因此这个是因信称义之后，对未来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毛毛虫做了一个茧，做了个蛹，进到里头去而已，就是个坟墓，有一天我们会出来，会破茧而出。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因信称义的第三个福气，未来的说的话，我们充满了盼望，没有什么可以失望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因此我们也可以复活。第四个，因信称义的福，这患难中也有欢喜。接着第三节他说，不但如此 even more， 前面说因信称义我们就与神相合，因信称义我们就站在恩典当中，现在因信称义我们对未来就充满了盼望，即使在患难里边我也可以有欢喜。不但如此，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地方的欢欢喜喜，你会发现不同的这个翻译它用的有时候是不用的词，有些时候是用的荣耀，就是说前面说我盼这个盼望神的荣耀，你去看那个 King James 的版本，他用的 glory， 就是说我在这种患难当中我也可以去得神的荣耀，他用的是荣耀。也可以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有他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正面的。我们知道称义之后，因信称义之后不是童话故事，说从此他们俩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称义之后的话有没有患难？约翰福音第16:33说，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你不要害怕，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基督徒从来神从来没有应许天色苍蓝，从来没有。这个世界有苦难，那苦难里边到底怎么办？苦难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12:11他说，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些练过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世界有苦难，我们的小孩子需要管教。如果我们的小孩子说啊，从此应许他说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那叫溺爱。希伯来书12讲到说，凡是神所生的神必管教，否则就不是他所生的，就是私子了。他说在地上的父亲都会管教你，况且在天上的父亲。因此我们就在这管教的里边去
能够历练，然后去脱离罪，然后呢去跟神越来越靠近。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倒觉得愁苦，但是呢经历过的人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互相效力得的益处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因此你想想，我们之所以信主，多的时候因着苦难，多的时候因着我们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说哦，我现在觉得我靠我自己不行。多的时候我们因着这种苦难当中去，我们去有这样的品格，我们就生忍耐。现在我想想，从我记事开始到走到今天，我在想想说，都经过那么多苦难，现在想想都 make sense。 原来神对他的美意，以前跟大家讲过，我高考考了三次，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又不是说不行，为什么就是一到考试就生病呢，就是考不过呢？现在想想说，哦，原来神的美意是这样子的，原来神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让我们想到说约瑟，旧约的约瑟，他的哥哥们就把他给卖了，那个弟弟他多大呀，就差点把他杀了，然后就那么小就离开家园，离开父母，然后就卖到这个埃及，然后在那地方好不容易干点活，做人家仆人，结果又被人家诬陷，就下到监里头去。下到监里头去，本来说有一个机会可以出来，结果呢又被冤，又是被忘掉了，又被出来。那到后来，那些他的哥哥们说，哦，对不起，你看我们当时那么对待你，多么不好，你肯定恨我们吧。约瑟说什么？你们是心是不好，但是神是好的，神的心意是好的，因此这样的把我历练，最后成了一个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可以拯救我们这个民，这一大家子人。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想想，人到一定年龄，想想我们以前经过那些苦难的时候，神对他的美意。当然我们因着罪承受惩罚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是在基督里边，我们现在是在讲的是因信称义，在这里头神是有管教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说这些品格，这些忍耐不，没有人愿意要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就不得不忍耐，所以说就逐渐人就肌肉就锻炼就开始有肌肉了，然后就开始有老练，然后老练就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失望。有些翻译成不至于羞耻，就羞耻翻译成不至于失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因为神是磐石，神是爱。十五第五节他说，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我们心里边了，他是总是让我们抬起头那一位神。让我们想到说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现在第五章到第八章是个高峰。他说这个三十四节我没有放上去，说谁定他们的罪呢？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三十五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是将来的事，至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与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因为在患难里边我们依然可以得胜，当然我们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不在那个患难里头。我知道这个礼拜有时候我去一个医院探访，就是说那个我们一个小姐妹实在是情况实在是很不好，看到那个父母那种焦急，那种的无奈，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个罪和这种病的这种对人的这种的伤害实在是很大，对一个家人的伤害很大。但是我们抬头仰望，这些能跟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吗？包括我们一个姐妹的去世，今天下午一个追思礼拜，所以说这些让我们看到说，这些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吗？因为是在基督里边的，我们患难当中依然可以有欢喜，因为神已经，耶稣已经复活。这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因信称义的福。第四个，即使患难当中我们依然有盼望，即使患难当中我们可以有欢喜，因为连死耶稣都已经打败了。因此我们小结一下，就说到了第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
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因此我就拿这一节做一个小结，就是说我们因信得义的福气是与神为乐，与神 相合是跟他一个家人的关系，我们是义人。第二个，我们进入到恩典里边，我们用那个门槛，我随时可以进去。第三个，我可以盼望将来一个荣耀，其实在患难里边我也可以进入这种的欢喜里头，因此我就以神为乐。这个以神为乐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我们知道与神为乐，这个小药理问答里头，我们第一个问就是说，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他的答案是什么？荣耀神，永远以神为乐。然后诗篇四十三篇第四节，他说，我要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爱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因为你是我最喜爱的神。就像我们夫妻一样，夫妻彼此伤害，然后彼此饶恕，然后呢也可以说消敬如宾，我不跟你知道这事了。但是我们不但相合，我们不但说我们是夫妻，而且彼此一乐，彼此为乐，我看着你我就高兴，我看着你我就快乐，以此为乐，那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这是我们用这个来看的话，说因信称义带出来的自然而然的这样的福气。那现在问题是，这样的福气怎么来的？必须有人付这个代价，必须有它的原因。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因为主的牺牲大爱。圣经记载的是第六节到第八节。因此我们第二部分来看，说我们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福气，是因为有人付了代价。当然在我们进入之前的话，请大家，你确定你有这样的福气吗？你确定你享受到这样的福气吗？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然后我前面说那个爱是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有一些主观的经历，主观的感受。你真的是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吗？你可以说站在恩典里头吗？你可以说跟一神为乐吗？当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不认可你的时候，你依然一神为乐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我们去经历的，我们去相信的。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上帝的牺牲的大爱。首先，上帝牺牲的爱，刚才说他的爱的话是一个牺牲的一个特点，他的爱是牺牲的爱，就是一个牺牲的爱，就是给予的爱。整本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确定说前边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都在讲罪，都是一片的黑暗。讲他后边讲到神的恩典挽回祭，讲爱只有到第五章的第五节。刚才讲到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圣灵才第一次谈到爱，然后接着下边两节的话都在谈这个爱。这个爱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就为罪人死，死就是要把这个生命给出去。我们这个当然可以讲很多，这个爱，这个爱我们主要是讲一个动词，就是给。爱是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既然爱一个人，就要给他什么东西。夫妻你会发现说是彼此相爱，但是相互都不给，都是自我为中心，然后呢我就是一个 caretaker love taker， 而不是 caregiver 跟 love giver。 当我们要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总是要付诸于行动，这个行动是他需要的。在这个世界，特别在美国，我们能给别人一段时间去听一听他讲，不要带着论断，听他讲他的苦。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去听听他讲那个病情，或者我怎么样，他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我们在那边就陪陪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物质上很丰富，当然我们需要有需要的人要给。因此牺牲的爱的一个特点就是要给。天父爱人类，他把他的儿子给出来了，
耶稣爱人类，这个儿子把他生命给了人，都是给，都是给。而且耶稣在约这个他讲到说，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说，没有人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这个摆上去的，我 lay down， 我愿意上去的，我自己舍的，这是给。有一个人叫 James Harrison， 这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呢，1936年出生在澳洲。这个人呢，他很特别，他血液里边有一种特别的抗体叫 anti-D。当然，你们学医的可能知道，我不太知道，你在网上一查都能知道，现在还有。他专门给未出生的婴儿，可能患病的叫 HDN 这样的一些的病，然后呢去救他们，可能因着怀孕的妈妈缺少这个东西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需要这种抗体让其小孩子活下去。他1936年出生，到2018年5月11号他献最后一次血，因为他的血很特别，他总共献了1173代，也就是说1173次献血。你可以算，他从18岁开始献，献了60多年，一直到澳洲规定超过81岁不准你献血，他一直献到81岁得不准他献了。他总共因他的血拯救了2.4 million 婴孩，240万的婴孩因他的血而活下来，就是这个人。因此你可以算算他一周就要至少献一次还是怎么样，大家算一下，大约他18岁，所以到80岁36年出生，就这一个给的爱，给，因为他的血可以去给别人造成幸福。但是献血对他来说，你说好吗？不知道，但是他就这么愿意给，这就是给，这一世牺牲的爱。因此我们看到说，上帝这样一个牺牲的爱是要付诸于行动的，他拿东西出来是给出去的。第二个，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无条件的爱是因为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得软弱的时候。什么叫软弱？软弱是 hopeless， 完全绝望的时候， powerless， 然后没有任何的能够自己的能力去把自己拯救出来的时候，而且还是在他作为基督的仇敌的时候，然后耶稣他就为他们死了。第七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这个义人跟前面那个一个义人都没有，按神的律法那个义人不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的解释的话是说，尽自己的本分，不贪别人的便宜，然后不亏负别人的人叫义人，就是这个人还比较公正，还比较好，不贪别人的便宜，然后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去不亏负别人。而仁人的话就好像是更好一点，他说除了不但别人该得的给他之外，他还格外得给他一些，就施舍一些的人叫仁人。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所以仁人就比人更好一点。那但是还做罪的时候呢，就向神的爱就向他们显明了。这个地方他这个使徒保罗他用个比较，比较说你看世人，世人说我可以为我的父母，父母可以为孩子，然后呢我可以为一个好人，我可以为怎么样子然后去死，是有敢做的。但是好像很难找到说我为我的仇敌我恨得咬牙切齿，然后他跟我对着干，我为他去死，这个就很难。因此他在讲到说这个爱，两种爱是不一样的。人的爱是基于自己的思想的好处，对他的印象，然后他的回报，还是他就是说跟我的情感的亲近等等作为条件去为他去死，为他去给。但是神的爱
没有条件，
他唯一的根基是因为
神
就是爱，他唯一的神的爱的唯一的基础就是神的他的本性，他的品格，他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一个神。他不没有在乎说对方是谁，没有在乎说这个他值得不值得，是否他是仇敌。神爱世人，然后呢，神爱所有的人，为所有的人都死，为所有的人的罪，凡是一切相信的，你都可以白白的来支取。这个就是这个使徒保罗做这一个比较，说人是基于人本身的这种的认识，本身的这种的情感关系的亲近等等回报去做这样的事情，而神是基于他的本性，他就是爱。因此让我们看到说是不一样的。下面再给大家一个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哥们叫 Jason Dunham， 他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七团第三营的一位战士。他呢2004年4月14号是在伊拉克那个地方这个巡逻。那一天的时候，他们这个小分队呢就是巡逻检查这些车，这些车队，然后当地的人，然后呢一辆一辆过去，但到了一辆丰田，一个像 pickup 那种的车，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车好像不太对，他就发现好像有枪。然后当然这些的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话也发现这些的海军陆战队的人对他起了怀疑，因此他们就开始近距离的就跟两双方就开始打起来了。很近，因为隔着就是一辆车的这个在车门车外这样的一个距离。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在交战过程当中的时候，这个恐怖分子就投掷了一个手雷出去。这个投掷的手雷他投不多远，其实这个手雷就是在车的旁边，然后呢当然海军陆战队队员在那个附近，然后车的也在这附近，周围还有好多的人。这个时候就这个 Jason 把这个帽子摘下来扣在这个手雷上面，手榴弹，然后呢他自己压在上面，然后结果当然大家知道说这么年轻，然后就被炸成重伤，8天之后去世，拔掉管子。其实后来就是用机器维持的生命，他其实本身脑子跟我们已经死掉了，8天之后拔掉管子宣告他死亡。后来就这个给他追授紫心勋章，就后边在这个他衣服上这些的勋章。就这么一个年轻的战士，他看到那个手雷他就扑上去，他这样一扑上去他自己其实炸死，他救了他队伍的命，其实也救了周围很多恐怖分子的命和无辜的群众的命，他就这样扑上去。所以说耶稣也是这样子，你说这样一个爱是不是无条件？他那个时候谁不知道爱惜生命呢？而谁不知道说那边应该说那些仇敌都应该打死，无论怎么样他就是这样死了。所以说让我们去看到说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是有人付了代价，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成为这样的一些的待遇，是因为耶稣他甘愿把自己送上十字架。所以我们回到法庭这一个场景，当法官说我赦免这个人的罪，然后我的独生儿子拿出来替他来这个承担这个罪，魔鬼哑口无言。那包括这个国王就是说我凭着恩典去领这些孩子到皇宫，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就一个选择。一方面的话法庭那个人说我不接受，我觉得我还是个好人，
我觉得我凭我的能力还可以去赢得这个法官对我的一个公义的审判，我不需要耶稣。那么圣经里边讲说他的罪已经定了。这些小孩子说，那个国王说谁愿意，有些说我不愿意，他就永远进不了皇宫，永远不会成为国王的一个儿女，不会成为公主和这个王子。那这些的话，我们因信称义这样一个福气，我们之所以能够进皇宫，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样一个阿爸父，我们在那里边可以跟永生的上帝相合和好，我们可以去进入到一个恩典里头，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去盼望明天神的荣耀。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有依靠，我们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然后呢，我们就在这患难里边的时候，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避难所，在患难的时候他总是给我开一条出路，让我可以走出去，他不会给我一个重担我自己担不动，他知道我能够承受多少。然后上帝就这样去历练，在患难当中也欢欢喜喜的有这样一个盼望，这都是因着耶稣的大爱，这样一个牺牲的爱，愿意有行动给出去的爱，而且是无条件的，不管你高低贵贱还是高矮胖瘦，不管你做过什么，凡是你相信的他都无条件的接纳。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基督的真理，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因此我们就这样接受真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说，主，我愿意，我愿意接受。同时我接受之后，我在基督里边，我真的是享受每天的福气。我对过去，我对现在，我对未来，我在患难里边，我顺境逆境我都得了秘诀，我靠我加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因为他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不但这样相信，我们也这样去传扬，我们要去见证。这就是神要我们去以他为乐，这是神让我们去活在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荣耀他的名，以他为乐，何乐而不为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给出来就为了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愿意舍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去进入那种福气当中，进入那种因信称义的福里边。主，我们知道是你付了代价，因此我们感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就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愿意站在恩典里边，我愿意在患难当中也靠你的力量去有那个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活出这样的一个精彩，如鹰展翅上腾，在你的国度里边。因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胆量，有这个勇气，在这个世界里边去见证传扬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福音。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谢谢圣灵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里边去经历你的复活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我们愿意做这合用的器皿，我们歌城华人基督教会愿做那个金灯台，去照亮周围这黑暗的人。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